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个耶稣说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其他的诫命不是没有应许，只是形式上这里是一个正面的诫命的开始齁。守安息日也算是正面的诫命，是让我们享受的，所以安息日这个诫命是我们对人对神的这个从对神到对人的这个一个桥梁，事实上可以缺一不可的。而且守安息也是不可做什么可做什么，或者说不可做什么当做什么。安息日里面有戒，戒是不，也有命，命是要。那孝敬父母呢，就是命，你要孝敬。孝敬呢，我想这个字实在是可能比较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个孝的观念。这个中国人的愚忠愚孝常常是对一个权威绝对的顺服，这个不合圣经的，甚至这有拜偶像之嫌，不好，很不对齁。但是我们如果说是敬齁，恭敬啊，那就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又觉得好像表达的不够完整哈？我们想不管表达的完不完整，我们就从圣经上的意义来讲哈，对父母要有恭敬。这个恭敬为什么要恭敬？哎呀，我觉得真是非常合人性啊。我们对父母是恭敬的吗？我觉得这是有一种报恩或者感恩的态度。神使用父母把我们养育大，当然父母跟任何人一样都犯了很多错误，我们在今天社会也看父母真是上一代下一代都有很多的罪恶，都常常甚至伤害到了彼此，伤害很多的伤害，在圣经里也讲到很多。不过神原来的安排是怎么样，即使在堕落的世界里，神还是希望怎么样，就是一代一代生命的持续下去，是借着婚姻，是借着父母把小孩养育大。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父母好像对包括父亲对家的责任，母亲对小孩的责任已经越来越没有了，尤其在现在的这些什么妇女运动啊里面，都觉得好像做母亲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各位，我绝对会说女人除了母亲以外，她还有很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妻子丈夫的帮助者，那是更重要的。那女人也可以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成就，我都觉得可以。但是我觉得女人如果说觉得母性是一个很丢脸的东西，或者是后天男人加在女人身上的，我觉得那是愚蠢的。我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流行的这样怎么说，我认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夫妻应该把相当大的心思意念花在这个建立这个家庭包括养育下一代上面。那么当花了这么多力气时间在养育下一代的时候，这个下一代应该有一个是对上一代的尊敬，他让我的生命得以成长，他在各种艰难当中的时候供应我，我对他有尊敬，对他这个当然也我们再从圣经其他地方好像比较少讲到说我们中国人讲的当年老的时候要孝顺他们哈，要怎么样的养他们，比较少这样讲。但是保罗在新约的时候有讲，人如果不知道照顾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父母，那比不信的还不如。那保罗对提摩太也有讲到说照顾寡母是应该是家里儿女的首要的责任，所以是要照顾父母，尤其他们是会有不安全感。但这里有特别多的是对他们的一种尊敬，对他们付出的一种感谢。你说如果说尊敬他们不配得到尊敬怎么办，我们也当然知道很多的父母并不好啊。那你叫约拿丹怎么尊重扫罗呢？你叫犹大的儿子怎么尊敬这一位父亲呢？ 那太多了，尼罗的儿子怎么尊敬他呢？这么多杀人放火的这么多大凶大恶，他们的儿女怎么尊敬他呢？我想还是对父母那种养育要有一种感谢，要一种他花了这么多力气，各位，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花了这么多力气，我对他是要有感谢。那对那个敬哈，恭敬，我想也有那种感谢，或者是人一个该有的态度。下一代比上一代身体健康，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吧，就是我们都年轻嘛，比我们的父母都年轻嘛，那我们对于年老力衰各方面都不如我们的人，我们是不是还能想到他们这样做是他们为我们付出的那个生命的代价，所以对他要有一些尊敬呢？我之所以要花这些力气讲这些，就是我不大希望我们用中国人的二十四孝的观念来了解这个经文，因为那里有太多愚忠愚孝，而且我说的有偶像崇拜，而且有不当的，有自私的，有家族主义，那我想都不合圣经。但是单单讲这个敬这个字，好像又把养育啊这些东西没有放进去。我想我们需要有感谢，需要有养育，这在圣经里其他地方有讲。尤其对一个慢慢老化，慢慢不大能够在这个世界被看得起的我们的父母，我们对他有恭敬。对一个比较衰老的生命，慢慢衰老，慢慢都不如我们的生命，有个恭敬。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父母这样，我们也希望对其他那个比较弱小的，不管他是因为年纪或者是身体，有一种恭敬。我觉得这是一个厚道。我不觉得那个恭敬是必须什么都听啊，因为我们也是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所以恭敬这个父母跟我们讲的养育，跟我们讲凡事都顺从，中国人这种孝道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感谢，是一种尊重，是一种对他们所付出的一种感恩，也希望他们在越来越衰老的时候得到一些安慰哈。这是孝敬父母。那做这些事我想是会辛苦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经验吧，养育儿女我们的力气、主动和欢喜常常是比孝顺父母要更多的，因为父母是老人，小孩子是生命，那个生命力很可爱的。那所以孝敬父母，甚至尤其越老的时候，甚至比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都更困难，尤其他如果有什么病的时候。那因此能够孝敬父母，能够恭敬自己的父母，能够对他们好，能够对他们有感谢态度，我都说这些话不是说要姑息是要姑息，好像父母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不觉得是这样子。我们是在真理里面听从父母的，对他们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特别在真理里面要对他们好，我想那都要花很多的力气，需要上帝很大的恩典。而我们愿意在这些事上背十字架啊，我们在这些事上愿意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在这些事上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祝福。记得神给我们的任何祝福都是希望我们把这些祝福用来跟其他的人分享。神给我们的任何祝福不要把它变成一种逼迫人，或者是自高自大的。如果我们对年老的父母有那种感谢、厚道、尊重的态度，理论上我想我们对其他的老人或者弱势也会有这种比较尊重的态度，或者是帮助他们态度。我相信这个原则也可以让神在其他的事上赐福给我们，就是神给你的体力、智慧你都用得很合宜，所以神希望更多给你，这个叫做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耶稣就直接说能够长寿。好，我们也要说这不能够太照字面来讲，那孝子不一定长寿，对人好更不一定长寿。我们都知道有太多太多甚至超过 50% 以上相反例子，但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神的原则一定是对的，神要我们去遵行也一定是对的。我们并不是为了长命富贵我们才孝敬父母，我们不是为了 在世界上我们可以把钱用得很恰当的去帮助人，我们而神会给我们很多的钱，这样用我们才对人好，不是？这都是自私了，那就不是真的，而是我们真的被神感动了，神对我们的眷顾和爱使我们愿意这样去做。所以让我们就是对人厚道吧，对老人，对各样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厚道的心，都有一个感谢的心。当然也是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好，有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某种程度的责备和约束。记得这都要在真理里面。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是一个背十字架享受神恩典，而且在付出中还愿意享受的人，我们人生是很丰富很长久的，不一定要让年岁来衡量我们有多长久，但是每一分钟都活得很好。我想这个是孝敬父母在地上得以长久，在地上长寿，是神也是给我们一个安慰哈。做这个比较辛苦的事情，我们能够得到神在物质上给我们的报偿，但更重要当然是心灵上面我们很平安。从出埃及记20章第13节讲起，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哈，不可杀人的诫命也引起非常多的讨论啊。有人说是不是应该废止死刑，有人说是不是应该没有战争啊。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有那个重禧派，他们就觉得说任何情形下杀人都不可以的，包括战争，包括杀死杀人犯。我自己很尊重这样的看法，不过我觉得从经文来看的话，尤其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从整个圣经，这个不可杀人，我想是指个人不可以杀人，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去杀人。那我们就算在以色列以前有报血仇的，还是有某种形式的约束。不可杀人这个，任何人都不可以杀人，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去夺取别人的性命，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对于杀人的或威胁别人性命的人，我在圣经里面，从这节经文我不大能够看得出来，但是从整个圣经里面，我觉得那是非常清楚，神给予国家权力来保护人民不被杀害，来制止人继续的杀人，不管是战争或者是死刑。这个我想也是从罗马书第13章讲到说，那个执政掌权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剑不是空空的嘛，那就是要用啊，用就是要杀的。那执政掌权的在宣告战争的时候，战争就是要去杀人了，或者说政府在设定国家的机器做一个刽子手，把那个杀人的人处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啊。那么什么样的人应该处死，什么样的人应该处死都有。那么甚至到后来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保罗还是对于罗马的法律，包括不可空空，他们不是空空佩剑的，我觉得是肯定的。所以我想死刑废止并不是很合圣经的事情，虽然我也非常承认一个把一个性命处死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只是在罪恶的世界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贺主的话，会不会人就越来越堕落，会不会罪恶就越来越多呢？我也不敢多去讨论，只是我想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杀人，而用杀人的方式来禁止人杀人，是神在罪恶的世界里还是允许的一个做法哈。那当然这里我们又谈到很多关于什么安乐死啊，还有堕胎，还有其他有关的事情，我想我在这里都不要介入这些。我们愿意同意一件事，应该是同意一件事，生命，任何一种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我们人应该是保存这个生命的，延续这个生命的，而不是夺取这个生命，伤害这个生命。但是我们又知道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延续一个生命，保护一个生命，或者延续很多的生命，保护很多的生命，好像势必危及到其他的生命，这是罪恶的世界里面很难避免的东西。那我们求神让我们 总之没有去消灭害命的那个心啊。好，那这里我们也有更正面的要讲了，就是不管不可杀人或者不可奸淫，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都特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这更重要意义其实我们在旧约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讲安息日也可以看得出来，重点不在你形式上守安息日守到什么地步，重点不在你形式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做，重点是你心是不是信靠上帝的。那么不可杀人，重点也在你的心对人，那对人的态度当然也取决于你对神的态度。就像第一个杀人犯该隐，他对人的态度，他对他弟弟的态度，后来把他杀掉了，怎么会愤怒到这个地步，嫉妒到这个地步把他杀掉了，是因为他对神的态度先不对，他行得不好，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怒。那所以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了，心中对人的那种不满，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神人当然也是有很多的不满的，不满到要杀掉他吗？你说也许我不会要杀掉他，但你也很希望不要看到他，不要看到他，当然你可以离职，不要看到他你可以辞职，不要看到他可以避免他，但是我们是不是会不会不要到一个地步要取掉他的性命呢？这一点我想这个界限要分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躲避，可以离开，可以逃，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对人不要有那种消灭他的心，这个是在神的手里，不要有那种自大啊，他绝望啊，就是我们对他绝望了，看起来只有消灭的心。但是我们要说的，在圣经里面又是神又命令人有那么多要消灭性命的经文，当然我们要说这些是神的命令了，就是说我想对个人来讲，我们包括以色列对迦南人，个人不应该有仇恨的，所以一旦有了仇恨那就不可以了，包括对我的仇家，你杀了我的父母我要杀你，这不可以，你杀了我的父母你应当受到制裁，但制裁的不是我，我制裁的是国家，而且就算在制裁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不是存着报复和看到你被整就很高兴的心，我希望是一个公平公义得以彰显和可以防止更多人作恶，让我们这些受害人看到害人的人受到制裁的时候那种欢乐，就是那不是私怨的问题，也不是私人感情的问题，那是一种对公义能够彰显，对这个社会不要继续因为恶人逍遥法外而更多的罪恶而有的一个态度。那我希望我们对人没有恨，没有恣意，但我们也要公义能够彰显，我们不恨人，我们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求神帮助，这个人真是恶人，这个太多了，各位，在你的办公的家里的社会上都多得不得了，甚至有人真恶劣到真是该死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我们不能够取人的性命，这个要交在公权力的手里，这个要交在国家的手里，甚至在不一定是杀人，在制裁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希望那个被制裁的人受到制裁，使他减少作恶的行为，如果能停止最好，也减少作恶的机会，也警告别人不要效法这种情形。那我们的心态总没有那种自义的态度，总没有希望人家坏受到打击的态度，他的打击也是希望他好少去犯罪，这个叫不要杀人也不要恨弟兄啊，就是耶稣讲的。那不可奸淫呢这个也是耶稣在新约里面也很清楚讲到，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不要动一念，事实上恐怕不是只有这两个诫命，每一个诫命神都是看我们的内心，而我们律法不能够让我们称义的原因就是我们最多能在外表上做一下，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内心真的需要圣灵来工作神的恩典。那我们也说在不可奸淫的事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更正面的做法，就是我们希望人能够在自己的婚姻里面持守的好，享受的好， 哦，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而且好像越来越多的各样的性的引诱的时候，我们只有求神保守我们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非常软弱，非常容易受引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下面看第十五节，不可偷盗。不可偷盗，我们又有可能有非常多可以讲的。什么叫做偷盗？有些人说偷盗这个字本身就在表示资本主义是对的。不可偷盗这个讲就是资本主义是对的，也就是说偷盗就是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叫做偷盗。那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属于个人的。那共产主义或者比较乌托邦的想法说，人类的痛苦，人类的罪恶，就是有人开始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他的。当我们人开始有 ownership， 就是这是我的东西的时候，有人就说这就是罪恶了啊。在上古的时候，很多我觉得乌托邦想法人说，凡物都是公用的啊，一切都是我们一起去打猎，大家一起分吃，我们一起耕种，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实在在历史学家里面很难找到真正是这样他们想象的这么好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像也有说有些时候是天下为公的是最好的。我相信就算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也说天下都是属神的。而每一个属神的器皿工具都是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像在初代教会一样，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很好，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真的在爱里面。可是我们又说，如果真的属神的每一个东西，它的功能，它所需要得到的照顾，也是有它特定的。心脏需要的东西跟牙齿需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眼睛需要的东西跟耳朵需要的东西并不一样。那每一个东西有它特定的神给它的功能和所需要的。而在现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有些这些需要的满足最好是自己来解决，那是你自己的私有物。我想这并不是坏，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是不是可以没有任何的私有物，我不去多想，可能是吧。在现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凡物公用，像初代教会一样？我觉得那就不尽然了哈，因为我觉得这需要有极大的智慧和爱。不可偷盗，前提是就是，是不是有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的？我如果不合法的让你用，你不可以用，你不可以拿走的。我想在罪恶的世界里，某种程度的私产是需要的。那但是我们可以有到什么地步，那又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了。这包括财产权，包括现在的这个专利，包括这个电子时代的这种 copyright 哈，版权啊，那都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不觉得说现在我们所谓的智慧财产权一定就是非常正确的。我不觉得我们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什么灵感，然后我们把它稍稍变化发挥出来，两双方一定要说我要付你多少钱，你不可以学我这个。我觉得这恐怕都太小气了一点，或者太忘记神是给我们智慧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不管是音乐或艺术，或者是绘画、文字、科技上的这些创作产生的东西，让你可以有一个权利，不准别人有任何形式，或者是你所定出来的形式的模仿。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太强调这一点。当然我们去抄袭而不尊重别人是不对的，甚至像以前还拿出去卖哈，这用那个牟利哈，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太觉得说哦，这是我的独得之秘，别人不可以有，要有的话要付钱，我不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思想灵感其实是别人给我们的，或者神借着别人给我们的，或者神直接给我们的，不管是神怎么样给我们这些东西，应该我们都不可以，就在归荣耀给主的事上，我们不可以说那是我的，就在神给我们这些事让大家分享的事上，我们也不必那么斤斤计较。好，我再一次说，我愿我们都彼此的尊重，我愿我们都不懒惰，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发挥，互相帮助。我们也知道人是很自私、很小气、很没有安全感的，需要一些法律来防备别人所做不该做的事。我相信这些都会有，不过我们还是求主帮助，让我们大方一点。让我们多信靠神，不偷盗。恐怕尤其到后来哈，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说不可亏负别人哈，不可亏负寄居的。常常是讲到说，你有钱人对穷人不帮助，那是亏负哎。这加尔文在他解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一点，跟我们讲的刚好相反。就是在后面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就如果有穷人他没有东西了，他来向你借钱，然后他说我这个衣服当做抵押品吧，就到晚上他还不能还钱，那即使他不还，你也要把那个衣服还给他。如果你没有还给他，不是他亏欠你，表面上好像他亏欠你，他该还的没有还，其实是你亏欠他，因为他需要睡觉的东西。该别人该得的没有给人家，这个是偷盗。不是自己的东西去拿，这是偷盗。但这两个中间真是我们也很难分得清楚到底什么是别人该得的。我做牧师，别人该听到什么样讲道，我没有讲出来，是不是亏欠呢？我做父亲，儿子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我没有给他照顾，是不是亏欠呢？我是不是偷了他该得的东西呢？老板给人的工资太低，是不是偷别人的东西呢？偷他的薪水。工人在做工的时候没有尽心，是不是偷老板的钱呢？各位，这些都很复杂，这些我想在现代法律里面也可以规定的非常详细，最低工资法，然后工厂的劳动的环境，然后保险啊，这些都可以规定的很详细。但是我们又说这律法一无所成啊，律法最多只能约束外面的，而且就算约束外面的人，也不断的会找新的漏洞来钻法律的漏洞。我们就天天在那越知法就是越去犯法了。我们还是需要外在的律法来约束我们的行动，但是我想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更在神的恩典和福音之下，在用这些律法的时候，包括这个十诫不可偷盗的时候，我们能更从上帝的恩典和丰富里来想，不可偷盗，我什么地方偷了别人的东西？我们通常都想不要让别人来偷我的东西，我什么地方偷了别人东西，什么地方亏欠了别人，亏负了别人。哦，愿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白白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会有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我们凡事不亏欠人，我们凡事不偷别人东西，却常以为亏欠，却常以为自己偷了别人东西。这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哎呀，神给我这么多好的东西，我应该更积极努力的把这些好东西给别人，因为上帝给我的是白白丰富的恩典。好，我不希望我讲这些东西啊，有点唱高调，好像我们平常都不需要法律来保护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们更多的信靠神，使我们更能够把神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或者借我们，为要我们把这些分给别人的东西聚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偷盗，那是没有把别人该得的给别人，那是亏负别人。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